我学佛可以不必拜师，那你就错了。无私道是向上一种，真的是无私啊！你看释迦牟尼佛从19岁去求学，有老师啊，到30岁这12年。他亲近的老师很多啊，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那些高人，都曾经指导过他。啊，最后怎么样呢？这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搞得很清楚了。这些老师啊，宗教跟学术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没有放下的就叫世间法了。大乘教里面讲啊，不究竟了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个实现表演啊，到恒河边上找个大树底下入定，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这一放下了，豁然大悟啊！佛经上所说的夜读明心呢，大彻大悟，无私道。给诸位说，明心见性是无私道。彻底放下了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慧能大师跟我表演的无私道。啊，无私还是有老师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老师肯定做证明，释迦牟尼佛真的是无私。啊，慧能大师还有个五祖仁和尚给他证明。啊，只要有丝毫妄想分别执着，你不会见性。啊，这我们讲四乘，有四乘。到什么时候？在华严经上是行为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在十法界里面有四乘。在向上一着呢，没有四乘。像破一贫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超越十法界。超越十法界叫无私道啊！你们想想，什么叫无私？他还有没有私这个念头？有私的这个念头是妄想，是分别，是执着。那他就是六道凡夫。啊，那到这个时候没有死了。他的性德怎么显现呢？给诸位说。实在讲读了华严啊，我不讲你也清楚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切众生是不是死？是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死啊，一切众生都是父母啊， 这个才叫究竟圆满了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他见性的，晓得一切众生，包括时间、空间，啊，全是自信所现的，分别执着所变的，啊，这是大经上讲啊，唯心所现的，唯识所变，识就是分别执着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分别执着变现。一真法界，诸佛报土是唯心所现的，心性是能现能变的，万物是所现所变的，哪一个不是老师啊？哪一个不是父母啊？所以孝敬变法界变虚空界，这叫大圆满啊。啊，然后我们这才真正明了无私道，私道的大圆满，无孝道是孝道的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修学要从孝达到究竟圆满，要从老师达到师道的究竟圆满，这个就没错了。啊，孝敬父母，尊师重道，这是古时候教学里头第一义啊，能把孝顺父母这个心性孝顺一切众生，能把尊敬老师啊这个孝敬孝敬一切众生，这才叫圆满，这才叫究竟啊，究竟佛果啊，什么人证得呢？在大乘教里面证得的人啊，刚刚证得啊，这个好比在学校拉博士学位啊，刚刚拉到，叫圆教初住菩萨。啊，他刚刚拿到啊，那么往上十住上面有十行，有十回向，有十地啊，有等觉，有究竟佛果啊，那是什么？那老博士啊，正德的功夫就是佛菩提。佛菩提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，真放下了，真放下，刚刚放下是初住菩萨。所以初住菩萨他的智慧德相跟究竟佛果没有两样啊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差别呢？差别呢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了，无始无明习气要断了，叫究竟佛果啊。他在设法界与一切有情众生感应道交， 这种能力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未来呀，啊，就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诸佛如来，你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，那个诸佛就是称41位法身大士。啊，有41个等级要祝福，住得好啊！啊，是从无始无明习气，由前生后波不同而分，啊，通通是祝福，啊，是平等的，啊，习气没有什么大障碍，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你要发这个心，啊，要去证无私道，啊，无私道前的，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啊，大乘家常讲见性成佛，啊，这个佛，天台大师讲的分真即佛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古人的比喻也比喻得好啊，我们也可以参考，不要执着啊。古人比喻把月亮做比喻啊，你看我们晚上如果在池塘边上，你看到水里头有月亮，啊，祖师大德们把水里面的月亮呢，比喻作名字即佛，有名无实，那真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当中的佛。啊，更接近真相的呢，是列目所见之月亮。啊，怎么列目呢？我们晚上看月亮，你拿一个手指在眼睛上按一下，你会看到两个月亮。两个月亮当然了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。但是那个假的是真的现出来的啊！我们现在晓得我们两个眼睛呢是两个不同的焦距看到两个月亮啊，这个比喻什么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，相似的啊，很接近真的了啊，念目所见，楞严经上佛取这个比喻啊。那真的月亮是什么呢？真的月亮，我正常看到天上月亮，真的月亮啊，初二、初三有个月牙，啊，那个月牙是真的，可不是假的，啊，初三呢又亮一点了，初四又亮一点了，到十五它就圆满了。佛用这个比喻，比喻化身菩萨。政府啊，那个初二初三那个月牙就好像是实性位啊，初五初六的呢就实性位啊，初八初九的呢是回向位啊，到十三十四呢，哎，那就是地上菩萨了，是地位了。 到十四呢，那等觉位，十五就圆满了。啊，通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除最后那个圆满，从月牙到十四，都叫分证即佛。啊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啊，但是这个比喻，你能够知道是真，不是假。但是里面会有一个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，那就是那个光不一样啊。啊，放光大小不相同啊。啊，还会产生这种错觉。啊，我跟诸位讲的大彻大悟之后跟究竟佛的光明是相等的。啊，那还有这么多差别呢，是无时无明的习气没断清楚。啊，无时无明的习气决定不妨碍你的智慧等等，不妨碍。所以你在十法界里面呢，随心因量啊，众生有感你就有应啊，随心因量啊，跟究竟佛果没有差别啊。这是我们在大经上学习这么多年来领悟到的真相啊，没有差别啊。何以没有差别呢？因为原教初住的人已经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究竟果地也是放下，哪有差别呢？啊，所以用月亮比，只能比个相似，不是真实。你要从相似里面呢，体会到真相，这个重要。啊，不可以死在这个相似的比喻当中，那你就会错了。啊，明白之后啊，我们的信心具足了，我们一定要追求啊，一定要干啊。啊，可是我们更新真的不识上上根呐、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中下根性，这自己要承认。中下根性呢，一定要从基础上慢慢学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呢，要知道选择法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法门虽然平等的，理上是平等的。啊，对每一个众生并不平等。啊，每个众生学起来，这个法门学得容易，那个学法门学得很难。啊，这就不平等了。啊，理上平等，事上不平等。啊，这个事上不平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、业障造成的。啊，业障重的人学东西就非常困难，业障轻的人呢，是一般学东西容易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所以这个不平等不是佛法，是我们自己。那业障深重的人怎么办呢？佛很慈悲呀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开了一个特别法门。这就是念佛成佛的法门啊，净宗法门啊。你要是明白有这么个法门，深信不疑啊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佛说的万修万人去啊，一个都不会漏失啊。那修这个法门在一生当中不能往生，那我就告诉你还是放不下 这个放不下，不是讲的妄想分别，妄想分别是当然放不下。执着，你的执着没放下，执着放下了，没有一个不妄想。啊，那诸位要晓得，执着真的没放下，但是执着能控制住。啊，虽没有放下了，这执着不起作用了，待业往生。这就是净宗里面讲的功夫成片。啊，是这个境界，功夫成片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执着真放下了，你就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同居土。啊，提升了很大的幅度。如果再把分别放下了，你生十报庄严土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啊，西方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啊。啊，理清楚了，方法清楚了，境界清楚了，那下面欠的就是我们自己要真干了。啊，真干从哪里干起？记住，从放下干起。怎么个放下法？学《弟子规》。啊，你看看《弟子规》，前面讲孝悌也。弟子规是信德啊，不孝，不孝是执着啊，错误的执着，要把它放下，要学孝道啊。跟人处不好，处不好是不悌啊，这个悌是在家庭跟兄弟姐妹和睦相处，扩大呢到社会呢，跟一切大众和睦相处，提到啊，孝道是对父母对长辈，提到是对平辈啊，对晚辈要懂得和睦相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这要放下了，所以学弟子规是持戒，持戒念佛，弟子规能够全部落实，凡圣同居土的往生，你就决定亏了头啊！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轻视啊！现在很多人一看，这小孩学的，我们怎么会学这个东西啊？他还有这样的执着的话呢，他念佛只能跟西方世界结个法缘，对三当中不能往生啊。如果你要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争取最更高的品位啊，更有把握的往生，那你必须还要学感应篇，学十善业道啊。如果这三个根砸下去的时候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一定高啊。学教要从这里学起，你在学大乘经教通通要有这三个根，如果没有三个根，学所有大乘佛法也都落空，你不会成就啊！你不相信试试看，学了一辈子功高我慢还在啊，自以为是还在啊，那就是什么自私自利还在呀，名闻利养还在呀，贪嗔痴慢还在呀，这个东西障碍你往生呐！啊，你求生净土没有把握，不可靠 再看后面的手机啊，后面这个手机是讲因的，成佛道的因，造立如来大悲像，众相庄严作化台啊。那么这两句话就是叫你要当我修善，要积功累德啊，积功累德里面最殊胜的就是护持正法啊。举这个例子来说，造像啊，啊，造像就是念佛啊。你造佛像，你心里都先有佛像，你才能把佛像造得出来啊。你心里常常想佛，常常念佛，心里有佛啊。现在造像比古时候容易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印刷术发达了啊，我们看到好的佛像，庄严的佛像啊，一定要发心造像啊。怎么发心呢？你把这个庄严的佛像啊，用照片照下来，再放大了拿去影印啊。我们这么多年啊，三十年了啊，我们供养的最初啊，有一个老居士送了一尊阿弥陀佛给我啊，那时候在台湾，他住的地方太小，没地方放啊。先是交给我带他保管，以后就是我们建立了图书馆，他很慷慨把这个佛像啊就捐献出来了啊。就现在诸位看到我们这个印的，它是瓷的，不是玉的，瓷的啊，不要吃的这一尊佛像。这个佛像呢很特殊啊，佛像至少有300年了啊，好像是乾隆时代的啊，现在还供养在台北啊华藏图书馆里。那么这个瓷的像呢很容易打破啊，所以我们供奉的时候我给他做一个座子，座子当中有一根柱子啊，柱子上用这个塑胶软的东西包起来，这个佛像里面是空的，把这佛像套在上，地震就不怕了啊，保护得很好。我们常常出国就看不到佛像，最后我就照相啊，我照了大概有十几张啊，照十几张照片啊，常常带在身边，以后就大量的来印啊。现在这个佛像啊，大概也要流布全世界了啊。佛像特殊是什么呢？它是童子像，你看他的相貌是童子啊，跟一般的佛像不一样啊。阿弥陀佛现童子相啊，让人看到是都生欢喜心啊，造像啊，众相庄严作化台啊。一般佛像都是坐的，坐在莲花座上啊。那我们供养这一尊阿弥陀佛的童子像呢，是立在莲花上啊，莲花座上 他占到的戒淫相啊。那么这是举着一个例子，从这个一个例子你就晓得护持正法了啊，要造佛菩萨形象。要造经典啊，那么现在造经典比从前容易了。你看从前古人怕经典遗失啊，费多少苦心把佛经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石头上，全部的大藏经啊，用石板刻出来，我们看到都流眼泪啊！刻了多少年呢？刻了800年，全藏才刻完了，藏在深山里面啊！怕什么呢？怕战争动乱，佛经失掉。用这个方法了，藏住名山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希望后世子孙将来发现之后，哦，这佛经还存在，这用的心良苦啊！啊，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啊，如果一个地震呢，不就全毁掉了？如何把佛经能够保存、永远传下去？啊，不会受到灾难破坏了，只有大量的修行。啊，10000个地方收藏，世界怎么会这是发生大灾难？我想不可能，这10000个地方通通都毁灭，不可能，总有几个存在，那就流传下去了。啊，在从前是做不到的，没有法子做到的，那没有印刷术，他怎么能做到？啊，印刷术不发达的时候也不容易做到，现在容易啊，成本又低啊，所以我总是有修有这么个心愿的啊，希望能够在一生当中啊，能够这个流通啊10000套大藏经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来印大藏经啊，分送给全世界已经送了6000多套了啊，所以距离10000套不远啊。啊，早年我在新加坡有个居士啊，送了我一笔钱供养我啊，这笔钱数字很可观啊，500万美金，1990年啊，99年，就是中国大陆建国50周年，就是那一年。那一年国家宗教局邀请我参加50年的庆典，我去了啊，在北京赵朴素老居士派人带我去到房山看石经，我就看到了古人一个字一个字雕刻在石头上的这部大藏经，我看了非常感动啊，我就向叶局长啊报告，我说我收到这笔钱，希望这笔钱呢拿来印石经啊，他石经不错啊，我晓得，他告诉我他拓了6套，就是石板上拓印了6套啊，现在他们保存到的，他也答应 我来印。我说我印这个，我一本都不要，啊，希望印一千套，把这笔钱拿印一千套，啊，印出来给谁呢？给国家，希望国家了把这一套十斤，啊，赠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，国家的博物馆，啊，给世界著名的大学去收藏。它有典藏的价值啊！啊，那么中国佛教会也做了，但是它印的那个字缩小了，缩得太小了，没办法读啊。所以我说一定要印大字，大字成本的高啊。那么这笔钱可以能做得到啊，但是基金教师有障碍，不让我做，那就没法子了啊！所以这笔钱以后就拿来印乾隆大藏经了。啊，我们印了好几次，啊，去年印出了这个版，啊，这个纸张用生津纸，啊，一套了120册，啊，装订啊都非常美观。封面也很考究，啊，每个人看到都欢喜，啊，继续再印4000套，啊，所以这个钱是这么来的，啊，除这个之外，我从来不接受别人供养的，啊，这是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。这是护持正法，正法久住啊！那么除这个之外，见塔院啊，见塔，塔是供养佛舍利的。寺院的是供养出家修道人的，我们总是希望佛教能够恢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那个状况啊，那是教学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寺院安堂要恢复成佛教的学校啊，佛教的修道院啊，而不是一般人观光旅游的景点，那就错了啊。观光旅游景点，出家人还能修行吗？从早到晚接待客人，到晚上精疲力倦啊，每一天一个庙里头有几千人来参观啊，虽然能带的一笔收入，道心没有了啊，这破坏道心了。所以他第三句说得好啊，恒叹最甚诸功德，这个叹是赞叹，永恒的赞叹啊，佛法最殊胜的功德。这句话说就讲经教学啊，释迦牟尼佛做了49年，每一天没有间断的啊，一个人也给他讲，两个人也给他讲啊，众多的人来见释迦牟尼佛也给他讲无论在什么场所，无论在什么时间，释迦牟尼佛一开口啊都叫做讲经，一开口啊 都是赞叹诸佛菩萨无量无边殊胜功德。啊，所以世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，一生呢将近三百余回呀。这个三百余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半班教学。啊，一生半班呢三百多次啊。时间又长又短。啊，小班可能只有几个小时。大的班呢，这个大单元呢，可能要讲好几年。啊，讲一个系列。啊，这是我们在现在经论里面所看到的。啊，你像这个般若经，那就是大班。啊，佛讲了22年。大班里面还有小单元啊，像大寂静啊，这一个大的单元里面分作几十个小单元听众不相同啊。啊，听众的需求不一样啊，世尊都能满足每一个人啊，所以开84000法门，开无量法门啊。那我们要问了，我们能不能开呢？难。只要你把，不要说妄想了，只要你把分别执着放下，你自信信德就现前啊，智慧德能向好自然就恢复了，虽然不圆满，恢复的这些足够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。那么世尊在大寂经里面教我们啊，这必须要知道的。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，正法就是佛灭度之后1000年啊，严持戒律，认真修行，所谓成就啊，佛的标准证阿罗汉果，也就是说持戒可以能够放下执着啊，对于事出事法一切执着能放得下。效法时期人的根性就差了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人呢所说的文明越来越进步了，文明的进步也就是说明这染污啊越来越多了啊，人心呢没有像古人那么样的醇厚了，但持戒不能成就啊，所以就提倡修定啊，禅定成就。想法时期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正好是想法时期啊，佛灭度1000年， 佛教传到中国，相法啊，所以在中国的佛教啊，经过这个一千年的时候，禅宗鼎盛啊，在全世界任何地区都没有中国这个禅的风气啊，这么样先生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相法一千年，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末法了啊，可以说是从明朝以后就入末法了啊，末法的人心呢，跟相法比呀，就差很多啊，所以禅定不能成就啊，参禅不会开悟啊早年谭旭老法师常讲，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啊，晚年在香港啊，曾经说过，他一生跟禅宗大德往来，开悟啊，一个都没看到过，也没听说过，得定修。修禅得禅定，但是没有开悟。净土宗念佛往生的，就是他看到，亲眼看到20多个，听说的，但那太多了，那不计其数了。末法时期，净土成就。所以他是念佛往生的啊，天台宗念佛往生是从智者大师起啊，智者大师本身就是念佛的啊，所以这个天台宗的祖师没有不念佛，都是求生净土啊，真的是所谓啊教宗天台，行在净土啊，修行都是用念佛的方法，都有成就啊。那么这是世尊在世，等于是给后世的学人指出一条道路。那我们今天生在末法，我们的根性又不是很利啊，自己要认真好好反省，就想想除了净土法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成就，李老师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一生当中，无论研究哪一部经论，一定都要回归净土。我们是遵守老师的教诲，当年在世，我跟另外七个同学，我们8个人齐心啊，请求老师讲华严经。我们是想留他常住时间的，讲一部大经，大经没讲完总不可以走嘛。他也有这个意思，当年接受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，我把华严经讲完，讲圆满之后啊，再讲一部无量寿经，他就往生，我们非常欢喜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估计的时候啊，他要活到130岁，他这个工作才能做完。没想到97岁没讲完就走了。这个没讲完，实在讲呢，他这个病食物中毒，两次食物中毒。所以人太慈悲了不行。他老人家的习惯，是人家做东西吃送给他吃，他一定当面吃给他，吃完的时候让他欢喜。这是老四的习惯。那么有一次碰到人家送煮了一碗面给他吃，他闻闻那个面不对了，这个面是市场买的，那个一把一把的面，那都能保存的很久，里面有防腐剂，有化学东西，要不然它不能放很久，大概已经过期了，所以煮的时候味道不对，他还是吃了。他是医生嘛，是很好的中医。我们些同学生病的话，都是他老人家开方子治疗，从来不到外面看病。他回去用解药，真的化解了，没事。过了半年以后又碰到这么一次，他也吃了。那时候97岁了，都是在晚年碰，都是90多岁碰到的。他碰到这么两次，最后一次吃了之后回去用解药来不及了，他扩散的太快了，毕竟人年岁太大了，体力跟从前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一扩散呢，就没法子，所以这一病啊，病了3个多月，3-4个月，这个身体元气大幅度的伤害。我去看他好几次，每一次看他都叮咛不要到馆子吃东西，这一句话至少跟我说了10遍以上，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。他老人家平常吃东西很小心，许多次同学请客请他老人家吃饭，我在台中10年那个时候，他都带着我一道，都叫我坐在身旁边，看到东西味道不对了，要豆腐馊了味道不对，他就碰碰我，这个不要吃，很小心啊。谁都告诉我，他说坏了的东西不吃没有罪过。千万不要说这个东西不吃糟蹋的有罪过，他说你不能这样，你的想法错误了。坏的东西你吃了生病，你还有好多人来伺候你照顾他，你的罪过不是更重吗？变了味道的，酥的就过了时候的绝对不吃。他老人就习惯了，所以他就没有能够人家送一碗面变味道的，他立刻就拒绝，你这个面有问题拿回去不能吃，我不能，你也不能吃，这样就好了。我相信人家也不会怪他了，他还要吃了让人家生欢喜心，自己吃这么大的亏，这华严没有讲完就走了。 我当时在台北也讲华严，我讲的进度比他快，时间比他多，啊，讲的比他老人家详细，啊，因为常常出国，啊，所以也是讲了很多年，也没讲完，讲一半。以后呢，老师往生了，老师留给我的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他自己亲手的没著本，我就好好的念了几遍啊。美国那边同修要求讲这部经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第一次讲在美国，讲的大家很欢喜啊。我前后讲了十遍，彭济谦居士说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的，所以我就把华严放弃了，不讲了，我讲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中本华严啊，其实没有再继续讲。到韩馆长往生之前一再要求，希望我把华严经好好的重新讲一遍，留一套完整的录音带啊，给后世学人做参考。我答应他了，所以这一次华严经啊是韩馆长起心。啊，到这个新加坡，我把韩馆长这个事情告诉李牧原，李牧原非常欢喜，啊，非常热心，告诉我，他说我跟韩馆长两个人去，啊，我就答应他了，啊，所以这一次的华严是在新加坡居士林开讲的，啊，他还特别建了两个塔，华严塔。塔下面呢，有这个石头的盒子，里面放的华严经，啊，来做纪念。啊，这一次这个讲经的因缘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所以佛法住世，最胜功德就是要宣扬佛陀的经典，讲经不能中断了啊！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讲堂啊，最低限度要保持每天四个小时讲经啊，因为这是都市啊，不是寺院，能够每天有四个小时讲经，四个小时念佛，这就很如法了啊。我们九楼有念佛堂啊，希望呢永远不中断啊，在这个小道场啊。那现在我又有个帮手啊，中茂神居士到我这来啊，那将来呢啊，他出来讲的时候我也要鼓励他啊，希望他每天讲两个小时，我讲两个小时啊，跟我每天有四个小时，那么他讲也在摄影棚同步用网络播出啊，也都做成光碟来流通啊。所以这个啊，后头事故得成此光明啊，我们学这个在这个道场要兑现啊，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。